他们不是两个两个去敲门吗？那我们知道是啊，他们是在那个流程的流程开始啊、哦，然后他们的观念是每一个我们叫的信徒要奉献两年做传道，所以你看到在台湾、在香港、在很多地方，他们都两个两个人去敲门，去传他们的信仰。OK， 那有一个故事呢，姓吴，他就心里面很有感动，他说：为什么摩门教的人肯奉献两年做传教，为什么信徒不肯愿意这样做呢？他就开始一个所谓的广宣运动，就希望每个信徒都奉献两年，然后做传道。那在香港的时候，很多大学生大学毕业以后，他们先不工作，先去做奉献两年做传道，受这个训练。他们这个训练是怎么样呢？早上是有些神学课程，下午呢就在不同的区域就是敲门，就是传，就是传福音。这个运动是这样开始。所以10月19号，我们教会呢也邀请了这个广宣中心来当中啊。那他指着一个这个浓缩法，一个早上他会教你去怎么传福音，然后下午呢他带你去传福音。你说呀，牧师我很怕，不会跟人家怎么讲？没有，他不需要你讲，你看他怎么讲。OK， 他看到每个人那个开场白都不一样。OK， 那所以呢，这个非常非常好的经验，那我不晓得他在哪个山上打，选了哪个地区来去传福音。OK， 那10月19号，假如你说从来不晓得怎么传福音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。早上我讲一些 theory 给你听那个理论，然后下午呢他带你去，我再说你看他讲，你不需要讲。 OK， 那所以呢他除非看到你这个人蛮厉害的，他叫你试一下。 OK， 那他就说对，这个是个广宣运动，他们在香港开始，然后在温州，然后在多伦多也有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我是鼓励六姐妹把那一天早上和下午我担保，你是跟着他学之后呢，你以后你就很容易开口跟人家传福音的。其实学传福音最难是第一步，有没有？你踏出了第一步之后呢，以后就很简单了，特别容易了。那今天我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呢？所以今天我有点自私啊，因为今天讲这个题目呢，是为我自己讲的。当然是谢谢弟兄姐妹很关心。香港的状况啊，我是香港人，当然我比更多的人更同心。那上次讲到的时候讲的圣灵的圣子圣灵，对不对？然后圣的情欲，我们要圣子圣灵。然后明天我要预备讲到的时候呢，神就说圣灵的果子喜乐，然后我的心里想，好像最近没有什么很让我很开心的事情，然后我再重复思想喜乐这个问题。那我想，什么叫喜乐？喜乐是圣灵的果子，对不对？那喜乐是什么呢？喜乐不是每天嘿嘿嘿哈哈，那我想那不是喜乐，那是精神的问题。那什么叫喜乐呢？喜乐跟快乐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快乐是环境给我们的一些刺激，那种感受，你懂吗？比如说两夫妻啊，经过那个 square one， 看到有一家店卖那个冰淇淋，好想吃哦，但是很贵哦，每次看到10块钱，哦，那个不是两个舍不得吃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有一天两个逛街的时候，发现了，哎，今天特价7块钱啊。这两夫妻就买了冰淇淋，然后一面吃一面非常的快乐。谁知道走到过了几个部位，同样卖同样的雪冰淇淋，那一家才卖5块，而且买一送一。当场这个夫妻本来很快乐的，立刻就变成什么不快乐了。家伙，刚才不买再走几个地位，那我们的每人一 怎么样？杠杆才买到，好，或者坐多了才买这台车，一开路给旁边的车撞一下，你那个快乐立刻就没有了，那叫快乐，很快就乐了。什么叫喜乐呢？喜乐英文是 joy， OK， joy 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哦。joy 是怎么写 ？J O Y， 有人就说 J for Jesus，Y for you， 中间是空的，就说你跟上耶稣之间是坦荡荡，你就有 joy， 你就很喜乐。假如你跟上耶稣那边有隔阂的，你就没有喜乐。joy。Jesus 跟你之间是很好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那个 joy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喜乐是什么？我们想看，喜乐是一种对生命坚定而积极的态度，在一切的境遇当中存着信心和盼望，认定最终掌权的是上帝。无论今天香港的环境怎么恶劣，你跟我的生命怎么恶劣，你跟我遭遇了多少，现在遭遇了多少的很倒霉很倒霉很倒霉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相信最终掌权的是上帝，得胜也是上帝，所以你的选择应该正面的很积极的去面对你生活的态度。原来喜乐不是一种感受，喜乐是一个是那个是意志来的，你决定怎么生。虽然今天我坦白说，我心里面一点都不快乐，真的。我跟师母每天在家里都是，唉，每天都这样。当弟兄姐妹也知道我十月要回香港，弟兄姐妹有些人也担心我回香港。心里能够快乐，但是就从环境上的不快乐。但是我相信主的喜乐还在我里面。求主姐妹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怎么决定我们的生活，怎么态度，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你的头发上帝所做吗？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圣经讲的。你相信吗？假如真的相信神连我们头发都数过的话，那在上帝的面前，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，对上帝来讲不会有 surprise， 不会有惊喜，也不会有惊奇，因为每样事情临到你跟我身上，都要上帝允许的，他允许点头，有没有？越国际很明显，对不对？上帝问魔鬼：“你有没有看过下面有个人叫月国？”然后魔鬼任何的行动都要向上帝来报告，上帝点头，他才肯听。所以，临到你跟我身上的所有事情，在你跟我来讲不会 surprise， 但对上帝来讲不会有 surprise， 因为他都点头过了。我就想到台湾有一个姐妹叫吴霞，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听过台湾人听过了，国内的人有没有听过？哦，他写很多书哦，有想。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姓名字 ，OK？ 那弟兄姐妹，这个人我们要一定要认识，我们可能会认识王大，有没有？宋尚杰、尼托生，然后跟你讲，你要认识这位姐妹，你看看他的生平。
展示着不奉献敬献人，人家共有的小孩，在那个父亲匮乏年代，刘霞却能从小沐浴在双亲的慈悲下，过着温暖融洽的家庭生活。之后，全家族军人身份的父亲，在民国38年跟着中华国政府奉献了台。12年，刘霞突然感觉左手臂酸痛。左脚接着也发出了肿痛讯号，经过几次求医诊治、详细检查之后， 是不是得了罕见的类风湿关节炎？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慢性发炎的关节疾病，病况轻微时会感觉局部关节僵硬疼痛，但一恶化之后则会引起全身性的关节肿胀、损坏，甚至是造成肢体上的残障。
啊，一个晚上来写诊是非常非常的，你写的非常好。我可能因为你们很累，所以睡觉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睡着。那当然睡着，我的脑筋也都写了三四十次，对，大概46名当中，有等有40名的时间是没有晚上可以接着来。
这些令人痛不欲生的病症，让刘三心里一度坠入无底的深渊。然而，当他16岁的时候，透过母亲的引荐，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，在信仰的寄托及家人全心的关爱下，刘霞逐渐由脆弱转而勇敢坚强。后来，刘霞以信主3个字作为笔名。一则纪念故乡，再则也是为了感谢此生与医生结的不解之缘。刘霞自幼就喜爱文艺，17岁时开始尝试写作投稿。他写字是抱拳握笔，十分辛苦。但在方格和视线里，他始终怡然自乐。写作最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志趣，即便晚年关节不听使唤，刘霞也口述之后再写一书代笔记录。因着这股锲而不舍的精神，刘霞除创作剧本40书外，也刻画出许多动人的散文集。他的写作风格不同于一般散文作家，除了无比坚强的毅力和超人的勇气外，最大的成功来自于他的现身说话，透过字里行间幽默的口吻，道尽人生百态。希望人们可以认识、尊重，进而热爱生命。于是，在民国72年，荣获地方界国家文艺奖，可谓是实至名归。刘霞秉着人积己积、人利己利的大爱，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，主动积极参与残障服务。他的心里永远惦记着残障者的生活，盼望每位残障者都能不惧施舍、怜悯而相互提携。于是，在民国71年成立了医院社会福利基金会，推广残障福利及协助残障生活。他一生可以说都在为残障者付出心力，也因而在民国79年荣获吴三连社会服务奖。刘霞从12岁罹患类风湿关节引起，至39岁当选第8届十大杰出女青年奖金凤奖。他孜孜不倦地借着生花亮丽一枝，鼓舞人们迈向光明的前途。刘霞生前常说：“除了爱，我一无所有。”他更曾先前表示自己不是文学作家，只是社会工作者，希望透过自身的遭遇传递生命的信息，表达对生命的珍惜，进而激励信与不信的人同声欢唱生命之歌。
刘霞姐妹，我曾经有机会在香港碰过她，脸上充满了喜乐，但她的手脚完全不能动。后来她离开世界的时候呢，她有一个佣人，因印尼的佣人服侍她。谁知道有一天晚上，这个佣人他精神有些问题，就把她推倒，而且虐待她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早上，家人知道送到医院。你快不死！刘霞姐妹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不要追究那个印尼的问题。 他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不是一生，这一生没有来生，我们跟你怎么活？我们现在拥有的与他是我们太多太多太多，但是我们心里面可能还有很多麻烦的。有些姐妹成立了伊甸基金会，她成立了一个叫“死乐四重唱”四个男生瞎眼，死乐四重唱，在它里面因为有主的缘故，它就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就等于我们看今天的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经文。我们靠主喜乐，因为我心里有真正的平安。我们读一次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来，我再说，我们切下的心。
不了解、不谅解的痛苦，对不对？后来有一天，上帝问
造假，因为那句话不是你跟他讲的，是上帝跟他讲的，对不对？难道我患了癌症才能跟一个有癌症的人说你不要动病？难道我离过婚才能跟一个离婚的人说你不要动病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们的主他没生过病，他没有，他没生过病，但他对病人他也是这样说，你不要动病了。要前面我在想这句话的时候，第六节应当义无挂虑，这句话不是个 stop， 不是个 full stop， 后面还有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把你们所需要的怎么样告诉我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我有很强烈的感动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姐妹，我把这句话送给她的时候，她说：“牧师，谢谢你，真的是这样。”但我想到是什么？想到那些年轻人，他没有信仰，他唯一的方法是造假，他唯一的方法就破坏，懂不懂？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还有一个出路，你懂意思吗？我们还可以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。没有信仰的，没有主的，所以今天他们心里很多的怨恨，就变成很多的做了很多不法的事情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神，不是上圣经说应当义无挂虑就没了，不是，应当义无挂虑，因为挂虑没用。只要借着凡事要怎么样，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我们还有出路，知道吗？我们还可以向上帝顺服啊！这是我们的出路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不是我们应当义无挂虑都没有。然后第七节，神又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我们常常把两句话放一起，有喜乐，有平安，平安喜乐，对吧？有平安就有喜乐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世界多少人没有信主，他哪有真平安呢？弟兄姐妹，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他可以不需要耶稣，他有真平安的话，那耶稣在撒谎，圣灵是假的。你知道香港有一个很有钱的叫李嘉诚，他在新建建了一个很大的观音像，那观音像呢是全世界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户外的一个观音像，很大的求建的很大。那但是呢，有一个房间是李嘉诚，好，他专门有个房间是给他的。那个李嘉诚的房间是什么呢？什么结构呢？房，我们叫防弹、防子弹的叫什么？
防弹
的玻璃做的。我听到这么的想，一个这么虔诚的人到观音里面，但他现在没有安全感，他还要什么防弹玻璃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去到那个地方，他认为最安全、最安全、最安全的地方，切掉。万一你保守不到，不到了，你能力是有限的，所以他在那房间他装了一道很厉害的防弹的玻璃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条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。这样子问我，跟你感谢神。你看我们这里说怎么样？神就把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念。这段圣经出现了两个平安，你们看到？第七节，第九节。弟兄们，我还要违规矩的话，这事情啊，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柔美的，你们要思想。刚刚前面说我们还不要想公义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想也不会改变，就好像我在公路啊，中国国庆公路一上上海尾，开着班路大塞车，你就完蛋了。你知道现在中国的国那个驾驶常常塞车了，你塞车了怎么样？你就只能等，对不对？
你不能什么事都不能做。还好像我看了一个图文啊，他们在公路那个国内的那个高速公路上车，那些司机下来干嘛？在砍路，在旁边把那个他们去玩了，带那个烤炉有烤炉工作，带那个他们在这旁边就烤炉来吃了。你在那个高速公路，你骂谁也好，你难过也好，你着急也好，你神经病也好，就算你死了也好，那条路还是塞的。不会因为你着急，不会因为你有什么状况，那条路万一之间打通了，除非你是国家主席，要不然还是要塞车。不要忧虑，但是不要忧虑，我在思想什么？第九节是第八节说，好的事情我在思想，解决不了的就不要想了，你懂吗？你想了也是解决不了，你只能想着什么？想着正面。而且第九节，在我们身上所学习、领受、听见、看见的，皆是不但只是想，而且要什么？行。你们都要去行，然后最后那句话我再说一遍，来，是你看的神，神是你那些行的人同在，而不是只有思念的人同在。好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对我的生命有平安，因为我们真的感谢神，我们有具有那个真正的喜乐。第二，第四章第十节，我起来读，各位，请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。第四章第一节，保罗曾经在我们起来读，各位，来。我们靠主喜乐，因为我们之间有爱。跟保罗第一节怎么称呼那些弟兄？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弟兄姐妹，请你告诉我，你会用这个词来形容圣经堂的弟兄姐妹吗？会吗？会不会？我看到你点头哦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我巴不得。我们之间的这些，对不对？我称呼我的好同工蒋友传道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虽然不能亲的，但是很爱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就需要这个亲爱，因为我们有爱。你看这世界，我靠着大大的喜乐，不但是常常喜乐，而且大大的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思念我们的心。因为当时腓立比的教会把钱供给。保罗把生活需要的供给保罗，保罗你说那些礼物好感动哦，他说你们思念我，所以我很满足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被纪念是被思念是很啊，不但你自己的爱人啊，弟兄姐妹要教会有点，是我常说来到教会要看哦，不然你来崇拜，你看难道今天没有来崇拜有没有？回家给他的短信有没有？哇，我告诉你，那弟兄收到那个短信一定很高兴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思念他的心了。就觉得在教会里面，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。刚才有个姐姐问我，问师母，她说：“问师母，你在香港的会有多少人？”我们说有400多人。她说：“400多人名字你都记得吗？”我们说都记得。他们看到名牌吗？没有。每个礼拜谁又来教会，谁又来教会，我都知道。不需要那个 CCTV 来看 video， 不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感觉。你儿子回来了没？回家没？你还问吗？你丈夫回家没？你还要去找吗？为什么？那是感觉来的。弟兄姐妹，在教会我们需要这种感觉，你懂吗？来到教会，待会上次我问你了，今天有没有感觉怎么样？我们有感觉，我们感觉今天好像没有看到谁啊，没有看到谁，
神把这个爱放在你根本里面。
我们每一年的中秋节，我们离开香港这么多年，我们每一年的中秋节都收到月饼从香港寄过来。拿到那个月饼，真的很多年前我在加拿大的时候，有一年啊，那么一个有一年的中秋节没有收到月饼，我在想，这位弟兄没良心哦，寄了三年，第四年都没有寄过来。我也不好意思开口问他，弟兄能送月饼给我？过了大概一个多月，月饼到了，然后还去那个，我还记得去那个 mailbox 那个外面的那个箱子要打开，哎呦，月饼，原来地址寄错了，去欧洲了，然后回来，我打开了月饼，发霉了。月饼发霉了不能吃，但是心里面怎么样？还是喜的，因为什么？有人思念你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感觉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跟我说，哎呦，我们在婚姻，我们就是来敬拜上帝嘛，我们不需要这种关系。谁说的？假如上帝不需要你这种关系的话，问你，立刻去上帝那边好。对，假如说，因为我们是不是只跟上帝有关系的话？但上帝干嘛留你在这里？干脆受洗的时候就顺便走了，就立刻与神同在。不是，上帝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要把他的爱活现出来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靠主喜乐的弟兄们之间有爱在我们里面。最后，我们靠着喜乐的弟兄们有个自主心。保罗说：“我并不是因为缺乏，我无论任何的状况都可以自足，这是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么出卑贱，怎么出丰富，饱足饥饿，有余缺乏，随时随在我们得着这个秘诀。”十三节，我们请各位来。因为贫穷、富足、健康。疾病，任何的状况，我们这样生活的话，能得到这种秘诀的话，我能靠着他加给我的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有几个喜乐是一种力量，因靠别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刚才阿玉大家解释的是吗？大家哪里？大家哈巴读书。神，我们靠着神的给我们的喜乐，就是我们的力量。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黑暗的事，然后面对魔鬼的试探，就是因为我们有力量，我们有神而来的恩典。但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我们人呢很难不有个自足的心，我们很难有自足的。对，天气晴朗，又说很干燥；下雨又说很潮湿；没钱，感觉生活很艰苦；有钱又烦，怎么去投资？没有伴侣，生活很沉闷；有了伴侣，感觉这个人很烦；没有小孩，感觉两个相对无言；有了小孩，我感觉责任很大。有一辈子都不知足。我们中国有句话叫“知足什么？就常乐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究竟我们里面有什么？我们人的性格是你不会满足的。就好像口渴喝海水一样，有个哲学家在那里，我们人呢、是不会满足的，我们都是口渴，然后喝海水，喝了海水怎么样？更渴，不会满足。只有我们靠主的恩典，我们有自足的心，无论任何状况，我们都能自足。我们再读十三节，各位来。凡事都能做，什么做什么，自作其应该。富贵、贫穷、健康、疾病，任何的状况我都能处。不是因为我有，我可以没有。OK， 我今天可以住大房子，有一天可以住小房子。今天我可以吃牛排，明天可以吃一碗粥。每天的生活，不要把那个物质，不要把那个外在的环境来给我。 应该是很快的，但快的感觉不一定有没有？真的，好像我刚才说吃东西也是一样的，哇，好好的开车去好远的地方去餐馆。最近有个朋友来，就是我们正好有一个弟兄带他去餐馆去吃饭，他说哇，这家的餐馆好，这个粥很有名啊，然后这家很有名，所有的人啊开车开一个小时来吃啊。那个香港来的说哇，真的、啊、哦，我去那家吃了半路。你是蟑螂在里面？
嗯。
哇，那很高兴，很快乐。那个请客人很丢脸，开了一个小时的车，老远的地方，那很有名的吃那个粥啊，那吃了半路的。我不晓得进去那饭馆怎么搞。弟兄姐妹，原来我们快乐，不真实的，不真实的。感谢神。我们最后来看这一段经文，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，我们来唱读，我们来读。
我很多这种例子，可能很多很迷信的人，一辈子迷信，后来信了主之后，再去那些再去那地方，受不了那地方。真的，我讲公司没有撒谎，有觉得一定问那些人说话不算，他们算那个很准，为什么不准？他们都是一团的，他们都是一家人。你看那个拜偶像，观音拉着释迦牟尼，
对，
啊，一个是福建，一个是印度的，啊，释迦牟尼旁边拉一个什么孙悟空啊，还有那个小说的流出来啊，旁边还有唐那个站，唐三藏啊，哇，大家后来在演你啊，你看过有个千里眼是什么？从来没有，我们在都是这样，同学说。他拜佛了，他信什么？他跟我讲，你讲你是也是了，不跟你讲话了，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同伙，他们是同伙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有信主之前，你跟我名字都在下面。那当你跟我信主之后，我们名字都记在哪里？天上，那就是。假如你的名字记在天上，够你一辈子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但愿今天早上我们学习靠主喜乐。虽然我们活在一个不快乐的世界，很痛苦的世界，不快乐的环境，但主，我感谢你，你的喜乐成为你生命的力量，在我里面，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。也赐下你平安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有力量的去面对任何的环境。主啊，求你祝福正在听的姐妹，愿我们所有今天坐在这里的人的名字都记在天上，我们就够一辈子的喜乐。感谢你，听我们祷告。